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走，我们已经举过，
对
啊，我们已经看见过，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必要我从你怀孕生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logos， 这是很客观的话，而这句话呢，乃是第六章来说，不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同龄的人呀。所以那句话一般的必有同龄的怀孕生子，这是个很广泛的预言，一般的预言有一天要应验。所以我相信从公元前八百年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经过这八百多年，不知道多少人读了以赛亚书，但是呢这句话对这许许多人来说是客观的话，是神的话，是客观的话，没有事情发生，一直等待有一天。那么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所以就是那个事实嘛，在以赛亚书是说必有童女怀孕，那是客观的，必有童女，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天神对天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呢，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和那句话一模一样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你是谁的？你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谁？玛利亚是童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一句话，现在呢，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再说一遍。本来呢，玛利亚从前读以赛亚是七章十四节，好像说别人一样，好像说一个客观的事实。他相不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但这句话在他身上有没有产生震撼呢？一点也没有，是神的话。但是一直到那有一天，神借着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把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现在再说一遍，不过这一次对玛利亚来讲是主观的话，这一次对玛利亚来讲要叫他跌破眼镜，他想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你看见这句话在他里面产生震撼。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句话是一个同学来说的，你必要怀孕生子。所以难怪下面玛利亚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我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发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头脑很清楚。当神对他说话，神把已经说话再说一遍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他说是怎么能有这件事？不可能的。我们能够想象玛利亚内心的挣扎，一面来讲又惊又喜，但是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挣扎，因为他是个童女。那么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应验在他身上的话，那么背后所隐藏的代价有多少？现在玛利亚是把他所有的女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放上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玛利亚你明白了以后，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话，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降服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玛利亚降服下来，本来他挣扎，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这次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他说情愿照你的话，那么那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意思是说本来呢他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不过是客观的话，现在圣灵借着天使对他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他这里说什么？他说情愿照着你所说的 rhema 所说的话，因为这句话是圣灵在他里面再说。那么你知道吗，前面有一句话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去不带能力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这个雷玛乃是带个能力的话，这个雷玛是教他能够顺服的。但是不要忘记，玛利亚也是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名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生命，没有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羽毛，不说从此以后要人家称他为有福，但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玛利亚要承受那个许多误会的压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个什么力量叫玛利亚能够顺服下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 是一个在玛利亚里面上说第二遍的话，是可以吗？是带一种能力的话，一说这个话产生能力，结果他把自己完全都经历了。换一句话说，无论是二名美，无论是万人称我有福，或者万人以我为耻，不要紧，我的交易，我的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三念的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末了他才能说我心真很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姊妹，这就是玛利亚的贡献。圣经里面好几个玛利亚，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耶稣的母亲的玛利亚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所以能够今天我们知道主能够今天主耶稣能够道成肉身，和玛利亚的顺服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玛利亚和约瑟的顺服，这件事就不能发生。但是不清楚今天玛利亚怎么肯顺服，因为被那领导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导。那么不止神在玛利亚身上做，今天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这样做。如果你读书里面专辑的话，你就晓得很多爱国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听听他们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好好的把一个很好的事业、很好的学业，把一切都放下？那这里面外国人写的文法，明弟兄，他从小他的父母就对他有很深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到美国去。他在学校里面成绩非常优异，但是有一天他觉得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那么在他的日记一样东西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在他像日记像类似日记一样的东西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好几次都听说某某人在美国怎样，美国怎样。说他里面心动，他自己心没有动。但是为什么后来他里面觉得能有力啊，能够走主的道路呢？没有变，那就是因为主的话，他知道主对他说话。所以那次他见到大学里面那个教授，那大学科的教授，那么有一天他们两个相遇了，然后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那个教授今天看着你挺狼狈的样子，那时候他身体很软弱，而且他有很多的病，然后呢因为看着他今天就摇头，可是很可惜，我们当初一直以为说你是非常有前途的，我们对你有很深的计划。但是你看他今天弄得这样狼狈的样子，你就后来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经历了什么叫做荣耀的灵在我身上。你记得吧？圣经里有一句话，荣耀的灵在我身上。那么弟兄们，是什么能力能够叫弟兄，叫我们的叫你弟兄，能把一切都撇下，没有变，因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年轻的时候？他其实从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领袖。那个时候他一群的女孩子就是跟着他跑的。那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跟着他跑就跑的有一个小女孩子，后来他的父母他都不晓得，反正就一路在前面走，后面就一些人就跟着他，他是个很有名的领袖。那么等到他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老早认识这个后来的你，后来两个人离职，我那个时候是个张廷慧小姐。那么他后来就他一个人在，他呢自己是在福州，那么那个张廷慧小姐就到北京去了，那个时候读燕京大学。那么后来听说他是燕京大学的校花。好，那么他们呢不是一点的认识没有，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像青梅竹马一样。那么现在到了适婚的年龄，当然他们也会在一起，那么也会谈到很多很多。但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张小姐就是不信耶稣，就是不信耶稣。那么你和他讲什么，他就是笑一笑，他也不反对，他就笑一笑。那倪弟兄呢，是很会讲话的，你知道，倪弟兄很会讲话，但奇怪，他在张小姐面前就是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在他面前，本来他有能力，就是一定谈兵啊，讲的怎样下去，有的人听着像怎样下去抱柱子的。但是呢，对他讲一讲，他就笑着；对他讲一讲，就笑着，没有笑死。所以他里面挣扎的很厉害。他读圣经的时候，信的和不信的不能重复一个，这个话很清楚的。那么他就挣扎。 他说主啊，这样好了，您只要答应我，我娶她，我将来一定答应你到新疆到蒙古去。那主没有答应，主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怎么样一定要娶，挣扎再挣扎，挣扎再挣扎，一直等到有一天，他走在月亮的晚上，一个月亮的晚上。那么有诗篇里面有一句话，除你之外，在天我有谁，在地我也没有谁，就是那句话。就在那句话的时候，那么主在里面就问他说，如果我要把他挪走，你愿意吗？那么听说就是在那个晚上，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然后呢，有一天下午的时候，他里面就受了感动，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是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头两首诗歌其中的一首。那第一句话就是主爱穿过高山，那么一面写一面圣灵就感动他，然后他就决定合上脚这一刀两断。那么写完了以后，然后呢他自己就到厨房里面去煮了一大这个就是就煮了很多很多的酱，然后他自己就背着福音背心，那个福音背心是这样，所谓福音背心是前面一块白，后面一块白。那么然后前面呢是你要信耶稣，后面是你要杀定一个什么这样的这样的福音的标语。然后他就走遍整个福州啊去传福音。那么他自己除了江湖呢，就是把一些福音广告啊、福音单张啊就往那个全碑上贴。那么那天呢，他在福州城去做这件事，他为了主的缘故把一切都完全背下。所以就是他那个时候不过才二十几岁，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力量能够叫他把一切这一切都放下？没有别的，因为主的话，诗篇里面的话，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负责。还有呢，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是他走在月亮的晚上，走在一个月亮的晚上，当他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就在月光底下行走的时候，圣灵把那句话给他再说一遍。那现在他清楚了，他应该为着主的缘故，把这一切都完全的撇下。那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难道我们的主一定要和你弟兄争这个小姐？不是，为难道说我们的主这么小气，一定要叫你弟兄受苦？不是，很感谢主，等到你弟兄真的把他完全放下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你弟兄就你师母就得救了。所以后来呢，因为他得救了，所以后来他们在杭州就结婚了。那么结婚那一天呢，根本那个日子不是他安排，他妈妈给他安排。为什么要在那天结婚呢？因为他妈妈是那天结婚的，所以他儿子也一定要在那天结婚。那么通知他以后，他一定要在那天结婚。那么他讲完道以后，那天是在杭州上午讲完道，一讲完道以后，他们就有个简单的就有个结婚的聚会。那么很多姊妹同工的姊妹一定要叫他换衣服，他不肯换。那么他呢穿着还穿着马褂，就这样。那么这个马褂的后面还有一块洞，那就是他的新郎的衣服。那么有的人说你换一换嘛，他说我站讲台都可以穿这个衣服，怎么结婚不能穿这个衣服啊？我若为主说话能穿这件衣服，那么怎么我结婚不能穿这件衣服？所以这就是尼丢的故事。那么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清楚说，你看见你主怎么对他说话，从小怎么对他说话呢？就是人嘛，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主在圣经里面，你看怎么对玛利亚说话，怎么给他瑞玛，主今天对我照样要把瑞玛给我。那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我想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我想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例子，那就是彼得的故事。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主告诉他说我们告诉他说他要否认主，要计较三次以前他要否认主。那彼得圣经告诉我们的彼得怎么样，他再三的说他不可能，就是我要与你同时我也不能不认你。那不止他一个人这样说，大家都这么说。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很怀疑，难道我们的主的话是耳边风呢？我们的主明明郑重的告诉他说，羊牧人被击打，羊叫分散。我们主明明对彼得说我要为你祷告，主明明对彼得说计较三次以前你要不认我。 那么你能够说彼得不相信主的话吗？彼得当然相信主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为什么他跟随主？为什么做了主的门徒？他当然知道主的话是从天上来。所以这第一点的话，对保彼得好像一点影响也没有。你看见了，我的主不说话，那个话当然是老梗，那个话当然是神所说的第一点的话，因为我们主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这句话在彼得身上没有影响呢？彼得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悔改，彼得没有，彼得根本就没有把他听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永生。那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不知道多少年。如果你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你是在基督教学校长的人，读过的，那这一段圣经你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你也不知道遍有许多人念这一段圣经不知道念多少遍了，但是好像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好像从你身上划过去。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你若读圣经的记载，等到彼得三次否认主，然后听见鸡叫，他就回过头来，他看见主了，然后圣经说他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然后他就出去哭了。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是 rhema。 所以就怎么现在你明白吗？主已经对他说过一遍的话，那一遍话是罗可是神的话，他也的确相信神的话，我想没有问题。在彼得信心不会摇动，他绝对相信这神的话。这就好像圣经从创立到启示录，你都知道每一切都是神的话，你我没有怀疑。但是为什么读了许多遍，在我们身上不产生果效呢？因为这只是罗可，神只有罗可是做起点。神不是以 log 做重点，神是借助以 log 做起点，然后圣灵把它再说一遍，那么结果它就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能力。所以神的话不能只是客观的真理，神的话必须是我们主观的经历，神的话必须成为我们的能力，必须成为我们的力量，必须成为我们的粮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毕竟之内，如果彼得光有 logos， 他光听见 logos， 他可以从心里佩服说这是神所说的话，他依然孤傲。但是一直等到他去叫醒，他想起主所说的话，你看是圣灵做的工作。这个时候呢，那个雷玛叫他整个人瓦解了，整个人崩溃了。结果圣灵告诉我们说，他就出去痛苦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出去痛苦？是什么能改变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什么动什么能够把我们打得粉碎？没有别的，只有雷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雷玛。没有雷玛，我们这个人就是原封不动的，没有人能改变我们。如果不是雷玛，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像摩亚的牛一样，是原位上坟，从来原封不动。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什么叫 logos， 什么叫雷玛。logos 就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雷玛乃圣灵把它再一次的说在我们的里面，再一次说在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这句话变成主观的话。现在玛利亚有一个完全的奉献，彻底的奉献。一句话再坐在彼得的里面，结果彼得就出去痛苦。所以就是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话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在里面做工，结果你再读这一遍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不是神爱世人，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叫我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这句圣经忽然间打起来，忽然放大起来，这句圣经忽然抓住你了。从前小的时候，父母逼着我们背这些圣经。从前小的时候，我们因为在基督教学校，在基督教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这些圣经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动过，我们好像这句话从我们外旁边划过去，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没有在我们里面起共鸣的。但是记得有一天，就是圣灵把这句话再说一遍的时候，你看见这句话放大了。这句话现在带着光，带着热，不是冷冰冰的摆在那里，不是简单的几，不是仅仅的一些油墨，不是仅仅的一些字写在纸白纸上面，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那么我们所谓的简易读经法，那不只是要知道哪个怎样能够明白圣经真理，同时我们更要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能以神的话来做我们能力，做我们属灵的供应，怎么样我们能进到神丰富的话语里面，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一同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身上就是有雷毛，你只要听他讲两句你就觉得有主的同在，你只要讲一两句你看见的这些话在他身上是活的，很奇怪，怎么我读来读去读不出来，怎么我看读来读去就看不见，因为在我们身上一直是停留在 logos 的这个阶段。但是如果一个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能把神在，就是能够把他藏在心里面那些 logos 能够把它变成雷马，那么结果你看你这个人就是神的话语丰富的，这个人就是多有知识的人，这个人就是常常有亮光的人。那么这位弟兄就知道怎么样能在主面前走，怎么样来跟随主。所以前一段我们在这里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弟兄姊妹会说那背圣经有什么用呢？你如果真的把圣经背过，你就知道它非常非常有用，因为现在至少66卷里面有一卷有两卷神的话是在我们里面，你看你到时候神就借着这些话来给我们说话。我还记得我开白内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进到手术房，进到手术房从前你做什么都有家人陪着你，进到手术房是一个人进去，那么弟兄姊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整本的一次阶梯陪着我进到手术房，那一次阶梯里面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说在我里面，那么就是这句话叫我得到安慰，也是整本的书叫我得到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这一卷书不只是道理，这一卷书你就发现说许许多多里面所说的是我们能够经历的。那么只有这样，当你再把这个世界给解开的时候，深渊才能和深渊相应，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因为这些话帮助了你，然后主就能够让你借着这些话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今天如果要叫神的儿女得到供应，不是你传递给他一些好的思想，不是，乃是你从主面前得到活的话，然后你把这些话当作粮食供应出去，然后你就发现深渊和深渊就起了相应。所以这个就是 logos 跟 rhema 不同的地方。那最后我想我再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但是我想我再说一遍啊，那我就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说，这个 logos 跟 rhema 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很简单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是爱主的，我们都应该能够得。那我曾经讲过，我很快的说一下，我不仔细来形容它。那我曾经说过，从前有一个姊妹她胆子很小，那么晚上呢就是怕黑，所以她一定要把圣经放在她枕头底下，那么这样她就能得到安息。那么因为你看看，有人唱诗歌呢是站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她应该躺在神的应许上面，因为圣经放在她的后面。所以你看，是严格说来，这多多少少有点迷信的感觉，你看见吗？她觉得只要把人的圣经放在下面，她就觉得很保险。就好像我曾经在美国那个十岁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开车的时候啊，一定把圣两个人坐在前面，他一定把圣经放在两个中间，那么这样就是表示他两个非常的安全。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是真的话，是吗？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因为洗头认识的不多，所以呢，她就只好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她认为这样就能睡得心安安心了，她就睡着。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主给她看见，在圣经里面一共有365个标法。一共说了365个标法，那么一年有多少天呢？一年有365天，所以一天可以用一个。那么好了，从此以后啊，他就把这个圣经从那枕头底下拿出来，他一睡就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对他说不要怕，他每天用一个，所以一年365天，他一天可以用一个，所以他不需要再睡在枕头底，就不把圣经放在枕头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叫什么叫雷马？ 就是现在呢，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但是现在呢，每天圣灵对这个小子们再说一遍，让他睡得非常的香甜。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睡觉失眠呢，不一定非吃安眠药不可。所以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记得，但我不是劝弟兄姊妹说是拿圣经当安眠药。有的人一天睡不着，什么事他都很有劲，看小说一个晚上两三点都睡不着，都一直看下去，一看圣经没有两分钟就睡着了。那么这个我不是劝大家拿这个当做这个，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